宋朝有两个大将，一个叫曹彬，一个叫做曹涵。曹彬就是什么呀，曹彬非常仁慈啊，他折戟昆虫，他搬家的时候啊，他冬天他不搬家，因为什么，虫都是伏制的，对不对，他怕惊蛰啊，冬眠了嘛，他怕伤害到他们，惊醒到他们，他不搬，他不修理房屋，他不要。曹涵就不一样啊，他攻城不下，下令屠城三日，你何不投降，不投降唰杀得一塌糊涂。就曹涵很惨，他的儿子啊沦落乞丐，他的女儿沦落娼妓，当生就得到果报。曹涵死了以后，到了哪一朝啊，清朝好像，落入畜生道当猪，后来还是被一个做官的救了他。这个里面有典故的，那本书讲专门讲因果报应的安世全书，哎呦这本书很重要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安世全书全部讲因果报应，都是史书上的记载给你揭露出来，因为史书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太庞浩如烟海，你没有办法看，你只要看安世全书那个精华你会吓一跳，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。方孝孺也是一个例子啊，你不要看明朝的大儒方孝孺啊，就是他爸爸营帐祖坟的时候啊，不听一个红衣老人跟他托梦啊，红衣老人就是蛇王啊，跟他托梦啊，结果怎么样，照样营帐祖坟，算好了日子，选好了地理，一下子看到里面一堆红蛇，全部烧死，红蛇啊烧死了800条，结果怎么样，第二第三天他来跟方孝孺他爸爸哭了，我跟你恳求了，让我给我一点实现，让我搬家，你不让我搬，他那也就算了，你还把我的族灭，我的族，好，你灭我的族，我也要灭你的族，结果就投胎出他的儿子就是生下方孝孺了，成为明朝的大儒呢，就要成为明朝的大儒才能够灭你的门呢，为什么，明成祖燕王立起兵对不对，把赶出惠帝啊，结果因为方孝孺是桐城，方安徽桐城人啊，桐城派的最有名就是文学啊，他当大儒啊，就叫你昭告殿下说这个城主啊起兵啊相助这个平乱，他不肯写，你是篡位嘛，我就是不写，你不写我灭你族，你灭我九族我也不甘，我也不怕，好，我灭你十族，把老师也灭掉，那族加了一个老师的族，所以做他老师也倒霉了，结果一算刚好800个，蛇死的时候也是800条，方孝孺被灭族的时候也是800个，一个都不差，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不要结仇啊，跟你讲很重要，等到报应来的时候不得了啊，蛇很有灵性哦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我亲眼看到的不讲了，因为我那个知命认命造命那个录音带里面有讲到，不要重复啊。另外我们谈到这个少年队的功能啊，和少年组的警方有这种功能，我们都有留置，对少年犯罪都有留置的作用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参考这种教学的方式啊，要不然的话在里面就会串联，你懂吧，进去以后少年关护所、少年感化院、少年监狱，不知道说什么少年监狱，你成人监狱也一样，也是一样，我发现我们的监狱政策要层层厘定，重新修改，你看这个新店国防部的军人监狱大暴动啊，对不对，搞得那个郝院长在立法院亲自下令撤换他的主任，你晓得吗，最近他们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当他们的教化师了请警察来超度了，我非常光荣，我说好，我们局长也非常同意，要派我到监狱里面去从事这种预防犯罪的这个累犯啊，因为现在监狱现在功能丧失了，已经，为什么，一再的犯罪啊，进去等于犯罪大学毕业，越关越坏啊，浪费国家的这个粮饷啊，还吃不要钱的饭，哎呀真是啊，咱们纳税义务人苦啦，真是苦啊，为什么，你看我们佛门打漆的时候啊，都上面前面有挂个牌子叫做禁语，禁语就是不准讲话的意思啊，监狱里面就是不准讲话，老子跟你讲一定有这种制度， 你不给他这种制度管制的，你有这个权利可以管制啊，你不要刑罚，不要刑求嘛，你不准他讲话就好了嘛，怎么样，鼓励他背书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闲着就胡思乱想，背书还鼓励啊，你只要背上四书，背上300遍，你背得一字不漏，你背上《古文观止》100篇，反正关了3年5载，到时候他成为大文豪也不一定耶，还可以培养我们的这个国学教国学的这个人才呢。好了，我们不会运用这种资源，就是在他们让他们这里腐烂在里面，造成他们这个监狱管理人员的操守也有问题了，又是什么那表也掉了，弄得那他检察长啊亲自下令调查，你看这是满天星，就真是满眼金星，头昏脑胀，哎呦，真是的，就是不懂这一套嘛。老实跟你讲，这一套是洗脑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啊，不花本钱的这个功夫，不用，哎呦，啊，拼命还要这个什么预算不足啊，还要请什么来啊？不用请人教都可以了。老实跟你讲，只要你这个典狱长下令背书，留累进处狱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你背得好，给你提早出狱嘛，加你100分嘛。那他有加分减分的规定啊，叫累进处狱，各位听过没有？绿岛岩湾东城这个资讯总队我都去过啊，漂洋过海啊，智利晚报的社评9月25号还特别恭维我一下，还要给我还要说要警方要多提拔像王组长这种人才呢，哎呦，害我汗颜之至啊。因为智利晚报这个系列对我们警察方面评语比较多一点啊，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上报，莫名其妙一个捧了我一下，哎，也不是好事啊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猪肥了就要挨刀子了，不行的呀。这个人啊，好名啊，3代以下无不好名者，好名是人的天性，但是名不副实你就要小心了。是想盛名而无实德者，必有其祸。你看很有名的人啊，他没有德，一定有出事，你信不信？一定也出歹计，不是家破人亡就是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好了，你看看，我不要讲谁啊，你继续看，古有名训呢。所以说这个留置的措施，少年队少年组都有这种编制哦。我看到报纸不是登吗？哦，少年队欢迎这个小孩来的，是这个家长不好管的，老师教不动的，欢迎到少年队报到，送少年队管训，管教不是管训啊，这种管教。但是你管教要有方法哦，就是这种方法，否则会串联哦，不会吸安非他命到里面也会吸了，到时候出来以后会教你呢，或者卖给你，会有线路的，怎么办？所以这种方法都很重要。监狱里面呢，我是主张啊，他们这样子，早上背四书，拜佛100拜。这个特殊的教育方式才行啊，这已经成了犯人了，你再不用特殊的方法教已经没救了啊。他信天主教耶稣基督教了，好，一样天主基督教，请神父牧师来拜圣母玛利亚，拜耶稣上帝，可以照干100拜啊，不要偷懒了，叫你身心统一，对不对？训练嘛，你不训练吃饱了没事干就胡思乱想，饱暖思淫欲啊，又要乱来了，又搞同性恋了，又染着 AIDS 了，监狱里面都会有的，很严重啊。哦，另外就是要请这个法师，或者是有这个在因果报应啊，居士啊，对这方面有这个成就，有点心得的，给他们上课，一定要讲这个道理。哦，这很重要。晚上100拜，下午100拜，就这样子磨，不能给他闲着，光做工也不行啊。光做工，他做工的时候他混着就开始跟沟通。会产生这个暴动，会产生串联闹房，就这样子来的呀，这很重要啊。你光顾做工，他的成本代价说实在的，他出来累犯，那个社会成本是亏的，还是大家负担呢？但做工赚不了多少钱呢，还不如趁此机会好好的这个教化一番，说不定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呢。那个回让浪子回头的力量，比正常人对社会国家的贡献还要强过100倍，你信不信？那个潮水的冲击力越强，它拉回的力量更猛。你看看有一个藏人法师，佛教界对不对？环岛拜啊，朝拜对不对？ 你看他的力量有多大，他就是黑社会的角头，三重的大流氓。你看他回头以后，那个佛教界对他真是五体投地啊，对他佩服的不得了，居士们，对不对？那个不是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呢，那个柏油路夏天呢，起泡的会那么烫，他可以拜得下去呀？你拜得下去吗？还不是拜一下子哦，三分五分钟就结束了，一拜拜几千公里呀、啊，一千多公里呀、啊，来回啊，不得了啊！所以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但是有几个浪子肯回头，这是要我们法务部要检讨，一定要检讨，监狱政策都要检讨，有检讨才能够改进呢、啊。我听说司法院动员会可能会请我去演讲啊，我也可以跟他们提出这种报告，还不是不嫌我官小的话啊。不过我相信林院长他非常有长者之风，林院长八月十六号接见我的时候还特别要说跟我讲了几句话，他说王组长啊，这个你这样做啊真是积阴德啊，啊这个他会亲自写信啊，推荐给各县市县市长到各国中高中去做宣导工作，另外就是关护所的人、监狱的人啊，这个从事少年辅导的人，这些人啊要再教育，方法理论你要搞懂，否则你花的功夫是事倍功半，甚至你会产生挫折感。我就亲耳听到一个心理学权威啊，他对从事少年犯罪就二十几年了，他有点心灰意冷啊，在打退堂鼓了。我却兴致勃勃，为什么？我亲自做的，我亲自从这体会的，因为我拿这套道理来做，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，而且直指人心。孙子兵法讲攻心为上嘛，你不要从枝末上下手嘛，那不管用的，你只要把他的心打动了，用什么方法你要懂吗？人都有人性，对不对？再坏的人都有天良，我老实跟各位报告，世界上没有坏人，你信不信？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、啊、因为后天环境的污染、啊、犯罪他为什么犯罪您知道吗？就是他多生多世的烦恼习气太重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烦恼都不一样，还有他遇到的恶缘，他广结恶缘，他不是广结善缘，遇到坏朋友加上他的烦恼习气，马上一遇缘就起现行作用，就犯罪，这样子犯罪的。为什么有的人遇到恶缘他不犯罪，他不但把你的恶缘，他要把你转你的恶缘变成善缘，还要感化对方，他不会被对方同化，对不对？哎，他的烦恼习气少了。那有的天生下来的那个烦恼习气那么重，哼，他不彻底改造洗刷一番的话，那他马上碰到一点点的引诱他就完了，马上犯罪。你看你那小孩子，你看一就知道了，你会看一看就知道，两三岁就可以看出来了。这个小孩子能不能诈奸诈？我们一个老人家大概很懂的这一套，他一看到那个我亲戚那个孩子三岁，这个小孩子很奸啊，结果现在让我那个亲戚啊痛苦的要死，现在十二岁而已啊，让他妈妈天天哭啊，没有用，没救了。我老是跟他讲，我说没救了，我说你再不用我这种方法来讲的话，你没救了，我又不是他爸爸，我也管不到他，对不对？很可怕、啊、父母要懂得教啊，家庭教育也很重要，家庭教育我再附带说明一下，要提倡家庭教育。如何提倡？你父母本身要做得正，身教胜于言教。第二个，你要积德，要培德，你若是不培德，光是说要他好，那不可能好的。我们中国古代很懂哦，很懂得教孩子哦。一方面，教这个窦燕山有义方，教五子名俱扬，三字经的。他有什么义方啊？他就是拼命积德啊。教的五子名俱扬啊，都成扬名立万，都是这个一时之俊秀啊，历史上都留名的呀。他凭什么？就是积德积得太厚了。你看那个三字经的典故就知道，窦燕山他怎么积德？生的孩子都是报恩来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孩子，你给他花多少补习费，花多少心血教育费培植他， 说不定让你很失望，到最后还是要积德重要啊。哦，一边教导一边积德，一边身教一边言教。你不要自己打麻将叫他不要去赌博，不打电动玩具那不可能，那有样学样啊。哦，另外还有两本书很重要，教孩子从小就要教，叫做《太上感应篇》。我们中国古代啊，虽然是道家的这个经典呢、啊，也很重要。我们道家的学问也很厉害哦，天上有天，人外有人啊，道家早就跟你讲出来了。哦，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就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上天有思过之神呐、啊，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三思神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体内都有三思神的、啊。没有每到更生日就上一天庭跟上帝去报告。中国人讲上帝啊，诗经也讲过上帝嘛，上帝临如日间在之啊，上帝常在你左右啊，跟西方讲的上帝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中国人不太强调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实目所视，实手所指啊，慎独的功夫，儒家讲就慎独，就是什么惭恐自己的举心动念啊不正，恐得罪天地鬼神。儒家也讲这个正襟危坐，正心诚意哦，不会屋漏，屋漏就是西屋那个房屋的西北角，那里都有神明天天那么监察你，看你在干什么，你想什么念头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君子有三位四知啊，为大人为圣人啊，为君子之言啊，三位嘛。四知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什么叫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？这里面学问大得很啊！啊，还有一本书哦，叫做《文昌帝君印字文》。我们不是庙寺庙都有拜，有些庙有文昌帝君嘛？哦，文昌帝君他十七世为士大夫，做了十七世的官哦，后来他成神了，成帝君了。印字文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两个蓝本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们的言行举止就照着这两个蓝本给它规范，我希望能够上面能够提倡。现在不是最近好像又提倡文化复兴了吗？有一种工作特别重要，广钱穆大师已经过世了，赶快再敦聘我们现在硕博仅存的几位国学大这个专家，叫他讲经典啊，叫他传扬中华文化，用录影机啊，用录影的现代科技把它录起来，不然以后连这方面的人才都全部逮进凋零逮进了，没人会讲了。中华文化要复兴啊，那不可能了已经。这个工作啊，希望行政院呢、啊，郝院长要重视啊。我相信他也会重视。假如他听到我这个录音带的话，可能他一道命令下线，马上就有很多人办事了。现在我们很多干部都要一个不推不动啊，不行的呀，都要靠上面长官下令啊，这也不是好现象。另外，要建立宗祠的观念，宗祠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不拜祖先了，很多人都不拜祖先了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朱子治家格言不是讲过吗？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成啊，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啊。光是朱子治家格言，大家听，每一个家庭做好的话，那根本不会犯罪了。谁在读朱子治家格言？现在没有人读了，每天还拜祖宗的举手，我看也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每天要上一炷香啊。我们从哪里来的、啊、这就是饮水思源的思想啊，返本报恩的思想啊，这是一种报恩的思想。我们现在都是忘恩负义的多啊，知恩报德的少，所以教育部的民风就焦薄了嘛。你不提倡这个嘛，搞得现在不提倡的话，结果怎么样？这电子琴就来了，知道吗？脱衣舞就来了，那么重视的这个丧礼，那么重视的祭典，还有这种玩意儿，那这就完蛋了。所以民政局啊、民政厅那些都要负责任的，化导民风，没有改善社会风气啊，这个要化导才行啊，政府要负责任的。这个宗祠的思想啊，为什么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？孔子讲很清楚啊。咱们现在既不慎终也不追远啊，当然明德就不厚了，这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。另外我们现在殡仪馆呢、啊，完全赚死，几乎都在赚死人的钱啊，大家都过病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你看我们的讣文 哦，各位要注意哦，富文呐、啊，我们现在提倡孝道，中国现在政府要马上要提倡孝道才行，再不提倡孝道，可能没有办法挽回这个狂风巨浪了，欧风美雨啊，流弊所及啊，不得了啊！美国这国，他们外国都不提倡孝道的，不重视这个，哦，我们再不提倡就完蛋了。你看我们很多作为所作所为都不是提倡哦，你看那个富文还把父母的像都印在上面，祖宗的像都印在上面，让人家随便都丢到自治所里面去，这怎么得了、啊？那很不敬哦，大不敬哦。所以富文不能乱印相片上去哦。亲视韩练，随侍在侧，这句话是真的假的？你说，这卖笑啊，根本做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有谁是亲视韩练的？有谁是父母一段气足，这个祖上一段气，而且随侍在侧的？我看他忙得要死啊！你不要看哦，清朝啊，清朝很重视这个哦，我们古代都很重视哦。清朝的武将丁忧啊，曾国藩不是丁忧在家吗？后来皇帝下诏叫他返回来，都要经过百日哦，文人要三年哦，守丧三年哦，守孝三年哦。你看我们中国古代多么强调这个孝啊，好重要啊！你别看我们所作所为啊，都违反了提倡啊，不是提倡，颠倒。对，另外我们的社教功能，我们的社会教育啊，刚刚强调家庭教育，这个学校教育，社会教育不但没有它的功能，反而适得其反，只有让大家学坏的这个作用大。你看那个报纸的色情广告哦，现在妇女基金会还议员还提出质询，对不对？报纸都登了，一塌糊涂，不堪入目。我就打电话问报社，我说你那总编辑你怎么干的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那是政策导误啊，要赚这个钱呢、啊、这个钱不能赚啊，人家说万恶淫为首啊。我们现在发觉，你看报纸也要强调这个社会治安啊，什么道德也要做啊，好人好事也要希望能够提倡啊，但是所作所为刚好颠倒，一方面希望不要犯罪，一方面在培养犯罪的细菌温床，这怎么得了、啊、那报纸一发下是几十万份几百万份的呢，我希望我们这是两大报系啊，或几大报系的这个报界的巨人啊，要注意了，这个因果很重很重很重。以往古往今来啊，实在这个因为这个淫啊，不但可以让国家亡掉，让自己身败名裂，甚至遭天谴。我老实告诉各位报告一下，唱这个靡靡之音的都是宣传这个淫功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多啊，这个从事这方面的这个谋生的人啊，哎，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吧，性感偶像，二十世纪的性感女神是谁啊？玛丽莲梦露，你看她怎么死的就知道了，还莫名其妙的。猫王，疯狂啊，不得了，到现在好多人还崇拜她了，她怎么死的？现在的迈克·杰克逊和马丹娜有没有她有名？我相信绝对不如猫王，所以他们的这个结果可以预知，懂吧？你让迷惑人心嘛，让了我们这个学生啊，学生怎么样？为了这个看这个什么这个歌唱啊节目啊疯狂啊，急死人了，还人挤人会急死人的呀，金美女中不是急死了吗？像这种场面没有人来听，你看怎么得了？就各位几个这个有心人士来这里，所以各位要给自己鼓掌鼓掌啊！另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青少年犯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饮食习惯的问题。我记得我们中国自古至今呐、啊，小孩子的生活啊，饮食习惯没有像现在吃肉吃那么多的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有没有注意到？很简单，孟子说七十以上可以食肉饮，以前都吃素的，没有吃肉的，就过年过节打打牙祭而已啊。那时候穷啊，物质文明低落啊，尤其是抗日的时候，吃八毛饭呢，还记得到吗？民国初年的时候，民国这个四十几年，那时候很落后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拖刀汉及菜脯咸菜， 没法多呢，生活水准太低了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病，现在营养过剩，大鱼大肉，天天过年，天天过节的，结果怎么样？对呀，成年人啊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 cancer 什么什么心肌梗塞，什么病都来了，怪病一大堆，因为什么？病从口入嘛，吃错了嘛。